买都是那些没有什么白话翻译的，都是原文了，所以买也不太明白，一看就一开始就逍遥游已经不太明白啊。那时候只有这个皮斯利啊，这个皮里斯利啊的电影就有什么《青春逍遥游》哈啊。当时看的时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了，其名为鲲，鲲之背，不知几千里也；陆而飞，这不知道讲什么了啊！广东话叫唔知讲乜，啊，就跑去问老师，他说老师也怕了我了，因为临时问他也不懂，每次看到我进去，他也怕。啊，就在那个时候，我看段子的心里面总是觉得好多问题要找答案。然后到国中三的时候，就一个老师发现我很特别，这个人啊，这个年轻人，一方面呢捣蛋，搞得很麻烦，又把我赶出校，也赶不出。我也很聪明，我知道什么时候出校之前呢，我就不再犯事情了。因为他记的是过嘛，记大过小过，我顺的到下一个就出校，我就不来了啊。然后呢，就我读书也很好，他们没办法，平常捣蛋的读书不好，我读书也很好。但是到三年班的时候，那个老师是从台湾回去的啊，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有意思，就鼓励我多看书。他把李敖的书给我看了，我捣蛋嘛。李敖就是这种啊，我看啊，原来捣蛋也可以很有才华的捣蛋。另外也给我看存在主义啊，还有黄善意啊，那些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这种书。那我看了啊，就老师又这样特别看得起，所以我又特别把这些书看好，看好就跟老师讨论说存在主义这些问题。老师说：“哎，你很好啊。”你这样子啊，就中学三年班的，你的学问跟思想已经等如大学了啊！他这样讲，我飘飘然啊，以后上他的课就不捣蛋了哈。就因为这样一个老师哈，就把我改过来，把我的精力破坏的精力变成去看书研究事情，所以我中学三年班就开始买了西洋哲学史来看。另外呢，我也开始看好多好多书。到中学四年班，就是高中一的时候，就因为一个老师跟我常常争论，他我说中国文化不好，他说中国文化好，我说不好也看了李敖的书，就跟他辩论。那个老师也懂得佛教，很有学问的，我就为了跟他辩，我就开始看看佛教的佛学的书。一看呢，就发现。哎，有很多道理。那时候刚刚出了一本叫《人生的解脱与佛教思想》，是台湾出的哈。我就去看到人生的痛苦的问题，人需要解脱，那是佛教的思想，就很有兴趣嘛，就去研究佛教。然后呢，我就开始去打坐了，因为我是一种真理狂嘛，我很疯狂的要体会什么是真理。所以我就去打坐，我那时候年轻了，打坐了就比较快有感受了，因为那时候心灵很简单啊。就我打坐才一两个礼拜啊，我就有气感就出来了，就发现这个丹田的地方就有股气啊，可以运行它上下啊，而这股气啊，我更发现它在身体里面好像有一点道路啊，是经脉。那些路了，那些气会沿着这些路来走的，所以我就打坐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条路啊，所以慢慢我就可以把这些气运在不同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大概是我第一重的境界，那时候身体很好啊，精神也很好啊，然后第二重境界出来了。为什么打坐会有特别的经验呢？现在我研究。大概原因就是说，人给神造的时候是吹了一口气，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人的灵性啊，在原文这个"灵"字，就是"气"这个字，是生命的气息。 灵这字在圣经的原文呢，它可以作用在不同的地方，其中一种的作用在身体上。这个身体上的这生命气息啊，或者气啊，圣经也有说过，上帝收回万物的气，他们就不能生存了，他们就死了。好像这个生存本身是一股气哈，这灵人的灵性可以运作在人的身体上，但是灵性另外一方面就跟灵界是有关系的，人可以跟上帝沟通，也可以跟灵界沟通，这是人灵性的一个特性。所以当人犯罪以后啊，这种灵性啊就隐退了，就不见了，但是它还存在。就有一些人开始通过运动或者静坐，发现这个灵气重新给引发出来。但是人这个灵性引发出来，对身体有了作用，跟灵界也有了作用，但是没有跟上帝有关系啊。所以人的灵本来要跟上帝有关系，但我们跟神的关系断了以后，我们的灵一活动起来，最初是身体的，这就是气功啊。但是再搞下去呢，就灵性了，这是灵界的。所以气功跟灵界之间有一条路通过去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气功还是蛮危险，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本来气功不是邪灵的东西，它只是人的灵性的一个作用，对身体是初步是很好的。一练气功，好像身体又好，很多病都好。但是如果练得深入的话，你要慢慢开始的时候，开天眼，这个情况出现，开天眼就是你忽然之间你好像看到什么，看到灵界。所以打坐练功的人呢、啊，到深入就开始比较古古怪怪东西就出来了，人也变得古古怪怪的哈啊，所以也是很特别、很奇妙，也很需要注意，要很小心。我在那个时候哈、啊，那个经验就是我第二重境界出来了，我天眼开了，我开始看到自己好像漂浮在宇宙某些地方。就好像在地球的上空啊，看到下面是山河大地，我就在那里飘啊，然后下面是一片的迷蒙，下面就是山河大地，这第二重境界。而这种漂浮的灵呢？有一些还可以有一种形象出现，就是有眼睛等等，眼耳口鼻哈、啊，就显出来呢，就开始对人产生一种打扰哈、啊。但是呢，你要不怕它啊，这种大概就是说天魔出现了、啊、这种啊，这个打扰很多，但你要继续的打坐不理它呢，你很安定的，慢慢呢，这些东西就烟消云散的就。消息了，但过了这一重境界以后呢，第四重境界就出来。你给那个打妖啊，不理他，你慢慢很安定，很安定。然后，当他烟消云散啊，你所看到的这是万象的缘起，这是佛教所讲的这个空的这个世界，缘起后面啊，基本上就是空的，万物都没有不变的实体。这个万物都是三观的，缘起三观的。那时候觉得好像很安宁，又体会这个空了。所以第四重的境界就是用空的境界。然后到第五重境界出来了。如果你到了空停在哪里，大概也是解脱了，也好像蛮高的。但是继续的啊，练下去，就发现了这个东西呢，啊，这个还不是最后的。发现宇宙在后面，还有一种能力，一种创造的动力的存在，或者我们可以称为 creativity，一种创造力的存在。而这种创造力呢，大概就好像是一种中国人所讲的天，或者所谓道的存在哈。这种天和道的存在呢，啊。 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宇宙后面的这个动力。原来万物后面呢，在这个一切缘起、缘生而空后面，还有创造的动力。而我就和这个动力呢，好像同为一体。在这个经验呢，那时候已经开始到中学毕业，到大学这个时候所遭遇的。我那时候有一次到台湾，第一次来台湾呢，我上到亚历山看太阳出来日出的时候，忽然之间整个天地很伟大的，好像就跟我融合成为一体，而且整个宇宙呢，也是充满了爱。有一个很伟大的爱，很伟大的动力的存在，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还有什么伟大的，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只知道宇宙充满了爱，所以你个人也好像充满了爱呢，充满了仁义，这圣人呢，那种心态就出来啊，我要做一个圣人，我要把这种爱、这种仁义带给人间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台湾呢，就发现那时候因为那些中学生的校服啊，上面不是刻了一些字吗？我们跑到那些校服店子里面买了一件衣服，就在领子上，叫他立刻替我弄几个字，就仁义博爱，就刻在这里刻在这个130的地方，那就到处走仁义博爱，也好像圣人一样。那时候有这个体会以后也蛮怪怪的我就跟同学照了一件长袍两个人就在街头走，我们要像古人一样穿古人的衣服，也买这个线装书那时候线装书在旧的书店买了线装书，然后就拿红笔来点句那时候坐在公共车上人家也觉得蛮奇怪。我一上去穿长袍还拿线装书点去，夏天还拿一个扇子下雨的时候还拿一个油纸扇如果晚上看到我走过，人也怕得要命。因为我那时候也知道就是这个。李敖也是穿长袍嘛，所以我在大学也是穿长袍了。但是我跟李敖不同，我说他穿着不明白穿长袍的意义，我穿着我明白，因为我知道我就要回复古人的那种生命，要做一个圣人嘛。我也常常在校园里面打坐的，那时候，全大学都认得我这个怪人。而我那个时候有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然后我就开始听到一种声音一种好像宇宙那里来的声音，一种呼叫，就说好像说梁彦成，梁彦成怎么样的呼叫我就一回应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很伟大的感动来临，这个感动就是一个好像宇宙来的一个声音，这是灵界来的。他说：“你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后你可以成为一个活佛一个大师，一个很厉害的人，影响世界很大的人，你会把爱带回人间然后灵界的东西就呈现出来了，就是呈现在我的天眼开始看到天士，看到菩萨、神仙，那是灵来了，就说你已经练到这个地步了，你可以遇到他们了。然后他们就教我各种修炼的方法，是那个灵来教我的，再不是看书了，那灵直接来教，他叫我晚上就。用一种方法来打坐，然后通过一种方法怎么样去影响另外一个人？那是他叫我试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他让我知道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晚上这样打坐了。结果 我命令一个人要怎么怎么做，之后那个人真的照我的命令做了，我就开始有点怕了，原来我遇到的是真的灵界东西。我就啊开始想啊啊，这是真的，这个灵界还可以啊，各种的灵啊可以跟我沟通的说，你呀、啊、可以啊运用你的能力啊，你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命运，你看上生命可以很准的。所以啊啊，那时候我忽然之间就有了看上生命的能力，也不是真的炫出来的。而是我对一个人呢、啊，看他掌纹为什么呢？只要我集中精神，我就可以跟上面那些灵来通，一通我就有消息打到我啊的大脑里面，我就大概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一般都很灵验的。但是我开始反省，如果这一些都是真的灵验的，但是他们是最后的上帝吗？因为打坐。到这个地步大概都知道应该有最后的神的存在，有上帝的，因为这一切那么伟大，应该有更伟大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过不到他哪边去，因为我跟神之间是有着鸿沟，或者说整个人类和他都有个鸿沟，就是人的罪让我们过不了他的那边。而但是灵界就遇到了哈、啊，但是这灵不是神啊，最主要一个表现就是这些灵呢，是不能改变我的生命，我里面还是非常的肮脏的，我里面是有很多罪在里面的，啊，就譬如说啊，有了灵的能力，我更骄傲，我更多欲望，譬如说啊，我看上生命。就很多女孩子啊，在大学的时候都包围了，要叫我看上啊，啊，连陈看看我的手掌怎么样，每一个手掌啊都过来，我说啊，你大概有加三个老公啊，啊，那么好像我这样讲的，好像蛮厉害也蛮过瘾的，我的欲望也增加了，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我的罪也没有清洁。那么这些是神还是灵还是邪灵，然后再研究一下，事实上各种的神仙菩萨，那时候因为我念大学嘛，我就开始知道了，这些神仙菩萨呢，根本客观来说都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反而呢啊是一种，是根本的客观来说是没有的。比如说我派给你们的资料里面呢、啊，那个有关迷信那一章，我这里也没有，谁给我一张，我拿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个资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譬如说关公，如果我们在灵界里面看到关公的出现，是不是真的关公呢？很快的发现不是。因为关公呢只是个人，他死了，他是不是变成神呢？如果他变成神，应该是一开始变成神了，但是我们研究发现，从汉朝到宋朝呢，都没有人拜关公的，直到宋朝宣和五年才看到有人拜关公，把他封为义勇武安皇，然后到南宋的时候呢，哎，他给封得更高了，叫战斗义勇武安英济皇。但明朝万历42年呢，封得更厉害，叫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他说到清朝关岁年呢，更厉害，26个字，说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贤补护国护国保民精诚啊，遂 这个虽正逆战双德啊，关心大地，好像是越升得越高，这只是人搞出来的。更奇怪，就是说现在关公那个样子啊，从历史来说，《三国志》从来没有说关公是红脸的，是《三国演义》那个小说才讲他是这样。而且他拿那个关刀呢，原来啊，我研究一下兵器的历史，中国兵器史，原来关刀是宋朝的武器啊，而不是汉朝的。关公是汉朝人啊，关到后来才有的。还有他穿的盔甲，那么金光闪闪的盔甲，那么漂亮的，是明朝才有的。那种干盔也是蛮美丽的，这个明朝才有，汉朝的时候还是兵马用那种样子。然后他看了一本书《左传》，那种线装书啊，钉得很好，印得很好的，是清朝才有。所以奇怪，这个汉朝的人死了变了神，这个神灵竟然拿宋朝的刀，穿明朝的盔甲，还要看清朝的书，根本就不可靠了。另外呢，好像观音是他原文是 Avalokiteshvara， 是梵文啊。Avalokiteshvara 它是什么呢？ Ava 这个字的字根来自阿行，这是印第安人所拜的一个慈悲神。而 Svara 这是印度的 Isvara 自在天啊，这个大自在天是瑜伽所上，瑜伽是印度的那个六派哲学，印度教里面其中一派，就我们所谓 Yoga， 我所谓练这个 Yoga 瑜伽呢，就是这一派他们信的神是 Isvara 就叫大自在天了。这观音也叫观自在菩萨，恒生多波野波罗蜜多时，教见无蕴皆空啊，这个这叫观自在菩萨。所以他根本是两个神合起来的，他根本也不是真的有个人啊，后来变成神了。原来佛教它全教是有个办法，它就不是教你个人信的，它的全教的方法就是去人家的的地方，发现人拜什么神，就把那个神封成菩萨，就放到庙里面，所以那个地方信那些神的人都到了庙里面去了。佛教是这样，所以很多菩萨都是他封出来的，而不是原本佛教的，是人家的神把它变成佛教的神。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关公在中国根本不是佛教的，后来也给封成这个佛教的菩萨，关公变成四大天王之一嘛，在守门口的，因为天皇就跟关公比较像，穿盔甲，所以都关公变成迦南菩萨，就是守着门口了，所以这关公啊，中国的神呢，给佛教封了菩萨，不过只是看门的啊。而这个你到天上去，不是看到整个关公啊，在佛庙里面有关公，这个四大天王其中一个变成关公了，另外三个，一个是张学友啊，一个是刘德华。就四大天王原本不是讲歌星的，本来就是佛教这个四大天王天那个四个方向的主宰啊，就变成四大天王，就是在佛庙里面成为护法啊，保护的护法的神存在，关公变成这个，佛教就把这个关公封成菩萨嘛。他也讲了故事，说有个大师智者大师到五台山，到这个天台山，到天台山的时候，那里有个妖啊，大刀妖显现，但是看到是大师来，就变成一个很好看的样子来见那个大仙大师，说我本来是汉朝的关某啊，我死了，带走麦城以后，就好像冤魂还在这里，现在看大师来了，我很愿意听听佛法啊，结果了，这个大师智者大师的跟他讲佛的道理，他就信了，结果就变成菩萨了。 以后就守着这个天台山。